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思文的播客《思文败类》，我是思文，
我是圆圆。
今天是我们相隔很久没有录的一期，就是本来是一个固定的栏目啊，叫做《拓展认知的时刻》。因为我们现在到这个年纪，已经很少拓展认知了，所以已经隔了很久没有拓展了。
发现拓展认知没有那么容易，
真的。就是我之前在商学院呢，听到那个老师讲了一个概念，叫“傻逼速率”。当时他说完这个字，大家都笑。大家没有想到他会在那个上课的课堂上说出这么粗俗的词，但是他讲完之后大家都恍然大悟。他就说傻逼速率就是你认为多久之前的自己是傻逼，他说这个时间间隔的越短，证明你的个拓展认知的速度越快，也就证明了你成长速度的快。你如果认为昨天的自己就是傻逼，那恭喜你今天成长了。我当时还蛮受启发的。你会认为多久之前的自己是傻逼？
大学的时候我发过一个微博，那时候我还有微博，那个微博是这样写的，就是说我能知道我一年前、十年前、三年前的我是傻逼，但是我不知道以后多久的我才知道现在的我也是傻逼。
而且我觉得人经常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到了30岁的时候，我就想，天哪，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道理是我不懂的？现在回想起来，什么都不懂。
所以我们这一期也不是完全的关于价值观式的大的认知，它可能就是这几个月我们自己发现的一些对我们来说比较重要的认知吧，
小小的新发现。
对对对，
那我先来讲吧。
好，
我是前段时间，大家应该看了我那个人物的那个演讲，就是被推送的比较广。当时呢，在那个演讲的后台其实是有一个后采，当时导演他就问我，他说有几个问题，这是一个模板，就是对每一个来参加演讲上台的人都有这个提问，就问了一些问题。他就说，在世的人里你最崇拜的是谁？我当时听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他这个范围挺有意思的，就是他说在世的人里面。他说完这个之后呢，我立刻就想到了很多不在世的人。我就觉得啊，就想起来不在世的人都是那些墙上的名人名言，我觉得哇，都好厉害好伟大。但是我回头想起来，在世的人里面让我还崇拜的，能成为我的偶像的，我想了一分钟，就那一分钟这个机器就在那里运转，导演就这样看着我，我就坐在一个镁光灯下面，就这样子抱着头就在想谁呀。然后我一个都想不到，我发现在世的人里面没有一个是值得我崇拜的对象。我当时对这个事情是有点惊讶的，后来我想想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是因为可能当你见到足够多的人，而且你跟他们的这个认识的周期足够长之后，你就会发现曾经你无限崇拜很多很多人，但是你一旦有机会跟他们有长时间的接触，或者是足够近距离的接触，你都会觉得你不会再崇拜他了。所以我那天突然觉得想不起来，真的想不起来。
你说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是说最难战胜的人是谁？是白月光。更难战胜的人是谁？
纯元皇后。
死去的白月光
啊，那就是纯元皇后。
对，
所以说不在世的人我们会毫无顾忌的崇拜他，并且他也担得起这样的崇拜，是因为就是他的人生曲线可能就走到这一步了，他可能在世期间也没有犯什么广为人知的错误，即便他犯了广为人知的错误，他到了今天大家也觉得哎，反正也能原谅了，对吧？你说毕加索是个老色皮，毕加索就是很好色，拥有很多的女朋友，但大家觉得他是艺术大师，对吧？他很浪漫，但是他如果是一个在世的人，你会觉得啊，这个人真的很混乱。所以我觉得大家的首先第一个标准会不一样，第二个就是任何人只要你走近他到了足够的距离，你都会观察到他身上非常非常多的缺点，而且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经常会收到一些评论，就说本来很喜欢你，但是今天你的什么让我非常失望。我真的很想回他，你喜欢的是你的幻想，真实的我让你非常失望，不好意思。可能这是我活到今天突然发现的一个事情。
我感觉是因为死去的人他已经呈现出来一个完整的自己了，我们还是未完成的状态，就是大家喜欢确定的东西，你已经确定了。就比如有时候我们发播客的时候也是一样，我突然就觉得哦，我们前几期很好，那我们停在这个地方，前面全部都是一些经典。但是你不可能不继续，你只要继续的话，你就是会有一些新的可能不那么好的东西出来，那就会稀释掉你以前的那些作品，但是没有办法，你就是会这样。
对，所以人也不可能一直处在一个高峰嘛，对吧？你总会进入一个波谷， 它是一个很自然的曲线。我觉得我们发现自己的很重大的瑕疵也没有关系，因为你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很重大的瑕疵。
嗯，还有就是死了的人，如果他是一个名人的话，就是如果说，哎，你要崇拜他，别人问你，你崇拜的人是谁，如果你首先想到的是死去的人，是因为他的生命，不管是他或长或短，他只要是一个知名的人，他一定有一些东西在，那些东西因为他已经去世了，显得他的浓度特别高。就比如有一个诗人，他可能写了几千首诗，流传下来几百首，但是你一看就会觉得哇，几百首出名的诗，你就会觉得非常厉害。
小时候我们同学就在说，为什么外国歌手唱歌都那么好听？我心想，外国歌手唱歌不好听也不会到你耳朵里让你听见。
还有就是以前的经典怎么这么多，不好的话不会流传到现在。
对，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好像让我突然有点一激灵。你有以前特别崇拜的人吗？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人是马尔克斯，我喜欢他的时候他还在世。他是一个很酷的人，我喜欢他的时候是我高中的时候在读他的那个《百年孤独》，当时他的书，所有的书全部都是盗版。他当时很讨厌中国，是因为中国盗版他的书。他就发出了一个类似于誓言，就是说等他死后100年，中国人才能有他的正式版权。但是后来有一个出版社的去找他，然后给他写信，信里面可能写的非常的真挚，然后他又同意了，是从2010年还是几几年之后我忘了，才有他马尔克斯的正式版权。当时非常非常喜欢他，我当时的一个愿望就是如果有一天我可以见他。直到有一天他去世了，他去世的那天我在图书馆，我都有点不想去上课了，因为他有点像是你的人生计划里面一个东西永远完不成了。我以前就想见他，但是当他死的那一刻，你知道这个人他一生就结束了，然后他传奇的一生开始了。他活着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一个挺传奇的人了，但是他死的时候给他画上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
天哪，我也想这样死。我记得那天跟伊藤比吕美老师，就是《毕竟记》的作者，后台聊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你今年多大？我说我今年38岁，86年的。他就说，哦，他说你跟我第二个女儿一样大。我说啊，就他突然之间看我的表情就很亲切，可能觉得我跟他女儿是一样大的人。当时开玩笑，我就说那你可以比我妈强多了。然后他当时的反应是什么？他说，如果让我女儿看到你妈妈，她也会说同样的话。然后我想啊，确实，就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完美的母亲。你有没有看过《绝望主妇》？
我看过，
就是那个
Bree，
对，他就是说他是一个完美的家庭主妇，只是在外人的眼里。你知道以前很多的那种女读者啊，或者书迷啊，会因为非常崇拜一个作家什么的，去给他写信啊，去要想嫁给他呀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你在外面看他的这种文学艺术成就，跟你在他身边当一个伴侣来生活，这完全是两码事。
对，因为有的人就适合当个传奇，不适合做你身边的朋友。
有时候我觉得就非常的破灭。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的 idol 他们就跟粉丝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逾矩的事情，最后会非常的难看，就是因为粉丝对你的想象跟你本人就是两个东西，当他一旦破灭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的愤怒。
嗯，以及他们俩的关系也是不对等的。
所以说我觉得有些人就是如果真的有特别崇拜的 idol， 我觉得就当做 idol 崇拜一下。毕竟人不是机器嘛，可能他有一天真的会出现一些让你觉得瞠目结舌的一些新闻。
说到这个，我想到了之前跟李丹录的时候，他说人你要把东西寄托有一个锚点嘛，那个锚点最好寄托在一个虚的上面，不要是现实的人。如果你是非要寄托在人身上，寄托在一个死过的人身上。今天聊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可能就是因为活着的人他是动态的，他是一个浮木，就有点像是你想要抓住一个东西的时候，他本来就是海边的浮木。如果一个死的人，他其实是固定的，他是岸。
嗯，
你就刻意真的锚定他了。
嗯，我觉得亲密关系同理，就是可能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是这样，为什么大家在一起一两年之后就会疯狂吵架，这是一个心理学的周期啊。大家在一起一两年之后就会开始进入一个叫权力斗争期，就会开始吵，就是你突然发现啊，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就他可能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只不过你现在才发现。
对，但是死了的人不会变化的，
真的就是永远做他的冥魂。
什么东西。
第二个就是我前两天看了一本书，叫做《内在的天空》。这本书呢是占星学，就是西方的占星学里面非常经典的一本入门书籍。大家如果感兴趣，对占星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其实我不是说倡导大家算命啊，我是觉得它是一个另外的帮你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当做一个游戏也好，或者一个什么也好，你去看一下也挺好玩的。我觉得这个作者他思考的还蛮深刻的，他并不是觉得占星是一个算命的技术，以及去外面忽悠别人或者是唬人的一个东西，让你看起来很厉害。他并不是这样了解占星的。他说占星其实它只是一条路径，因为你的生命本身是有你固定的地图的，占星是一个方法帮你去看到你生命的地图。他说除了占星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可以帮你看到生命的地图，比如说你去工作，你经历困难，在不断的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中，你就会慢慢看到你生命的地图。我理解他说的生命的地图可能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吧？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你适合怎么样的做事方式，比如说像咱俩就不适合那种打卡上班，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地图。那还有别的方式，比如说你在亲密关系中，你也会慢慢发现你生命的地图。那我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应该如何去跟别人相处的一个人，我到底对别人有多少爱可以付出，这都是你的生命的地图。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占星它只是其中的一个路径，而且这个生命的地图它就像一片土壤，这片土壤呢，有人是贫瘠的，有人是富饶的。我们本来拥有了一块先天的土壤，具体在里面种出什么样的花儿，你把这个生命的地图走成什么样子，他说这是你出生之后自己的责任，就这个不是说你先天就注定好的，就一成不变的。
嗯，你说到这个让我想起了一个电影，叫做《穿靴子的猫二》第二部，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了，就是说去黑暗森林里面找宝藏。他去找宝藏的时候是有一个地图，那个地图它很神秘，不同的人摸到那个地图进入到黑暗森林里面展现出来的路径完全不一样。主人公他摸到那个地图，你就会觉得前方全部都是危险，因为他喜欢冒险嘛，反正就是一直要战斗的一些路径。后来另外一个猫他摸到了那个地图，然后他展现在他们面前的路就变成了非常寂寞的路，就是什么孤独谷什么河之类的。然后另外一个小狗碰到了，发现是一条极其轻快的路，什么玫瑰谷放松河，就感觉非常轻松。但是那个小狗的狗生非常的痛苦，就是被别人抛弃了，被别人扔在河里了，但是他还是觉得世界上的人都是好人，大家都是很喜欢他，他也喜欢所有的人，以至于他的地图过起来就特别轻快。可能跟每个人他自己的想法对待世界的关系会体现在你的地图里面。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书上他说的这句话我觉得很值得玩味，就是你把这个地图走成什么样是你自己的责任。这句话我其实思考了很久，我在很早之前，大概10年前吧，学习了另外一门算命技术。其实也不算算命了，就是当时我在大连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工作坊，然后是我朋友去的一个俱乐部。他说啊，你要不要去听课啊？我说讲什么的呀？他说这个叫生命灵数。我说什么是生命灵数？当时我一听这种神秘兮兮的东西很感兴趣。他说你去听听。其实生命灵数跟占星和塔罗，他们是西方神秘学的三大分支，他们其实地位是相当的。然后生命灵数就是1、2、3、4、5、6、7、8、9，九个数字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算出你是几号人。我当时呢就算了一下我自己，我是4号人。4号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四就代表说逻辑思维以及读书，他说你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然后呢逻辑思维也很强也很聪明。但是4号的缺点是什么呢？缺乏安全感，总是在找寻一些稳定的东西，你对稳定的这种寻求会限制你的很多发展。我想哇塞，太对了吧。然后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那个生命数字算出来我这个人就没有8这个数字代表责任也代表压力。就是你看他的这个数字的说法特别的有意思，他先跟你说这个数字的正面，然后跟你说这个数字的负面。你但凡有这个数字，你一定同时拥有这个数字的正面能量和这个数字的负面能量。同时拥有的话，你活出这个数字的正面能量还是负面能量，那这个就是你自己的责任。所以说他说我没有8代表责任代表压力，那我这个人就是没有办法担责任， 当时就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哇，我再也不用自责了，我这个人就是
没有
扛不住压力，我就是没有责任心，我看到什么困难的事情我就跑，我就是这么一个人。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刚刚我跟圆圆算了一下，然后他也是里外都没有疤，就是我俩都是那种没有毫无责任心的人，就是遇到压力
就想跑，
就想跑。对，这是我们先天，可能我们先天的某种地图，但是你后天你可以训练自己，比如说工作中我提醒自己有一点责任心，不要这么容易想跑。
你刚才说这个的时候，我突然冒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人生要走的地图里面可能同时兼具天堂和地狱，只要看你走的是哪一条。
嗯，这个生命灵数虽然当时让我嘚瑟了一下，就是我学会之后去我们公司把每个人都算了一遍你知道当时那种充当神棍的感觉就很爽，虽然你自己也不懂，然后就随便说起，哎呀，你这个人天生就是喜欢吃喝玩乐，就哇好厉害，你好对，我想谁不喜欢吃喝玩乐，我觉得当时还挺开心的。但是呢，我学了这个东西之后，我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你所有的特点都是有正向和负向的，就看你把它发挥成什么样。好，那我的这个认知突破已经讲完了，下面该圆圆的了。
我的第一个认知就是，原来现实世界是没有所谓隐喻的，隐喻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当中。就是跟大家报告一下，我考研没有考上。
Oh,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怎么说呢？当然我得知了之后我也没有特别不开心，因为我自己就比较喜欢的那一门考的还不错，所以稀释了这个痛苦。但是我思考的一件事情是，考试的时候有强烈的预感就是自己能考上，这种预感是一些非常非常奇怪的隐喻。就比如我这次没有在上海考，我回老家考了，有一种返璞回真，然后我一定要在家里面的时候解决这件事情。还有就是我家楼下的那个店改成了状元包子店。
哇哦，那万一考了榜眼呢？
还有就是我妈有一天做梦，她就跟我说她梦见了一个好久之前没有见过的老家的人，告诉她你女儿考得特别好，前几名，无数的这样的一些。
对，连我都跟你说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我当时还跟你说我直觉你会考上。
对，好多人都直觉跟我说你今年能考上，但我觉得这个直觉可能是我给他们的错觉，就是我告诉他我很努力了，然后他联想起来的就是你都这么努力了你一定能考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直觉。反正一切所有的隐喻联想都指向这样的一个结果，
主要是觉得你不会考上的人他也不会跑来跟你说哎，我觉得你不会考上。
有可能，有可能
幸存者偏差。
对对对对对，结果没有考上，但是没有考上这个隐喻破碎的那一刻我还是挺开心的。
嗯，为什么呢？
我有一种我没有活在一种被安排的命运里面，就是我不知道是谁安排的，但是没有一个无形的大手在安排这个命运
啊。就是你并没有遵循所谓的一些声音的指引或者说规定，
就是发生这件事情让我心里面突然很安了。因为我其实不太是一个对命运有特别多感触的人，当然可能是因为我年龄没到，我觉得是从小我受到的教育以及我自己的人生体验来讲，我还是一个偏唯物主义的人，虽然是一个不坚定的唯物主义，但它毕竟还是唯物的。我不太相信世界上可能有一个所谓的无形的大手来操控。一开始所有的隐喻都指向这个的时候，突然发现哎，没有指向，就有一种啊，我不在楚门的世界里的那种感觉，我没有被安排的感觉。
哦，明白了。
进而我其实想了一下，为什么我们会对这种隐喻特别在意，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从小读的一些文学作品或者电影电视剧里面也经常会这样，他们是高度抽象的故事。有一些理论就是说，如果电影里面出现一把枪，它在结尾之前一定会开枪的，
没有一个镜头是浪费的。
对，但是真实世界不是这样的，走在路上你看到一把刀，它并不意味着你今天会出事。
啊，是的。
对，但是如果你经常面对着这种文学隐喻也好，各种隐喻你看多了，你会分不清什么是文学作品，什么是电影作品，什么是抽象性的作品，什么是真实的世界。我以前是一种可能小时候生活经验也不是特别多，全部都沉浸在这种非常抽象的世界里面，在我不断的面临真正的生活的时候，我发现原来现实生活中是可以有非常多冗余的无意义的东西出现，我觉得很安心。 这就是我要讲的，我感觉整个世界是一堆原材料，看你怎么叙述它。同样的一件我考研没有成功，可以用另外一条隐喻线，就比如我冬天的时候种的莲花它败了，根本就没开，所以我没考上。也就是说世界上有非常非常多隐喻的，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情把它串起来。所以我就觉得世界上有事件没有真实的解释，所有真实的解释都是看你怎么联系起来。
对，
我觉得最喜欢有隐喻的时候是青春期，就是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这个人一定是我命中注定。
对，而且我电视上经常拿一个玫瑰花，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哦，他不爱我。
对，尤其是你看到这个人，你就会觉得我们当时第一次见面，我就知道我跟他会发生什么。但其实你可能走在路上遇见无数个人，你们可能都有无数的关系，只是你有没有摘取那个关系而已。
对，而且会发现就是每次谈恋爱的时候，大家主要交往比如一个月的时候，都会开始追溯两个人的认识，说哎呀，当时你会从这个里面提取出很多的命中注定。
是的，
但其实你俩就是很普通的认识。你俩就是一个在路边写出来都没有人愿意看的爱情故事，但是对你来说，哇，那天我们都在滑软件。然后就会觉得哇，你说怎么就那么巧，我就当时已经快睡了，但是我就想再滑一次吧，我就滑到了你。你就会觉得哇，我们的爱情故事真的好伟大，但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庸俗的故事。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你赋予它的一些定义。
嗯，它就是这么发生了，它没有意义。它就
它没有意义。
就比如今天走在路上突然下雨了，并不是上天为我而难过。
对，也不是说路边正好是你举着一把伞在等我。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一种隐喻失效的过程。
对，我跟我的第一任男朋友，我俩就是在学生会认识的，然后我俩当时就花了很长时间，哇，你说怎么那么巧。我们怎么会从不同的城市考入一个学校，怎么会正好就在那天同时开会。这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吗？
不是跟他开会就是跟另外一个人开会。
但你就会从中解读出很多的，啊，天哪，我们真的是缘分。最后如果你俩关系破裂了，天哪，我为什么当初要参加那个学生会，就这种感觉。
我们小时候如此的喜欢隐喻，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见的东西少，我们见的意象少。慢慢长大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是很宏大的，它是非常大的，路边无意义东西太多了。
对，而且不符合你预期的东西是常态，符合你的隐喻它是其中很少很少的东西。
对，所以我在发现自己不在隐喻之中，全靠我自己真实的生活的那一刻，我是非常开心的，虽然我没考上了。
对，这样的话你会非常坦然的接受很多失望，就你觉得这个东西不符合我的预期，觉得也 OK 吧。就以前觉得天哪，怎么跟我的预期不一样，觉得好沮丧，现在觉得这不是很正常吗，就是不符合你的预期。
对，我第二个认知是我发现我其实一直很喜欢自己的身体，包括脸。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去了小红书的一个活动嘛，化妆师给我化妆，我已经很久没有化妆师给我化妆了。最近可能我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的时候，我发现没有那么喜欢就是造出来的一个人。因为你自己化妆的时候，其实你只是把你自己的五官描了一下，并不是一些非常专业的化妆。当然我要说那天那个化妆师把我画得非常好看了，他画的时候可能给你画一个高高的鼻梁，大大的眼睛，然后把你涂得毫无瑕疵。但是我发现我并不喜欢那样的脸，并不喜欢高高的鼻梁毫无瑕疵的脸。虽然他只是短暂的失去了我普通平凡的脸，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自己的普通的平凡的脸。
那你那天看到群里面对你美貌的盛赞是什么心情？
我没啥心情。我感觉我在非常小的时候可能会喜欢一些不是非常自己的状态，就是我把自己画得像另外一个人。现在的话可能是因为我看我自己的脸看习惯了，你已经接受这样的脸了，然后它突然出现一个非常陌生的状态，你会发现那个陌生的你你不喜欢。除了脸之外身体也是，我身高也不是特别高，但是我发现我就喜欢自己矮矮的。我小时候甚至都不喜欢自己长特别高，胸也很平，我特别喜欢自己平胸。
啊，我也喜欢平胸。
我以前做过一个噩梦，就是梦见自己的胸特别大， 大到跟泥一样，然后不停的
掉
掉，因为它太大了，它掉它太大了，它太沉了，然后像泥土一样，我就感觉我自己是一个泥人，一直在掉。所以我就特别喜欢我自己的平胸，我甚至也喜欢自己粗粗的不是很直的腿。
你的梦好女性主义。
我后来才发现。就是我会觉得我以前没有发现我如此的接纳自己，可能你嘴上会这么说，我接纳自己，我喜欢自己，但是那一刻具象化了，那一刻化妆师用他魔法的双手把我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我发现我想要做我自己。
其实我一直觉得你挺接受自己的，
但是我
你自己没感受到。
对，没有一个具象的事情让我感受到。然后我才想起来，如果我闭上眼让我成为另外一个特别好看特别不一样的人生特别好的人，我好像划过了所有的人我都没有想成为的人。只有在刘亦菲的时候稍微犹豫了三秒。
刘亦菲才刚刚能够打动你三秒钟。挺好的。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觉得你特别接纳自己吗？因为我发现你这个人不管在任何场合，不管是多么重要的人面前，我觉得你但凡只要觉得没意思，你都会随机放空。我觉得这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到的事情，大部分人还是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我还是要提起劲来努力一下，但你就是那种连努力都懒得努力一下。就是
这么夸张的吗？我一直以为我对别人很殷勤了呢。
天哪。你是没有见过什么叫殷勤。
原来我在放空。
对啊，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情。
我们两个的就说完了，之前我们告诉大家可以跟我们投稿嘛，确实也收到了一些投稿。我们从中选了三个。
第一个投稿的朋友叫 Alice， 他说，你们好，来分享一个我的认知扩展，大脑神经的可塑性以及大脑是会骗人的。我曾经一段时间有过焦虑症，最严重的时候有躯体化反应，找了很多很多的解决办法，也看过很多心理学书籍，最终拯救我的是不要相信大脑的欺骗语言和佛学的东西。简单来说，大脑的运作会基于过去的习惯和让他觉得舒服的方式来进行，所以大脑想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实的。如果你的内心和情绪无条件地跟着大脑走，就会陷入焦虑和抑郁中，这也是很多人走不出来的原因。比如大脑会自动连接害怕和曾经让你感到害怕的地点和事物，后面只要你到了那儿，就会习惯性的害怕。在我没有这个认知之前，我要不跟着害怕的情绪走，要不就是刻意的反驳这个害怕的念头（括号其实是加强了大脑的这个念头）。那么这两个念头呢，都只会让我越陷越深。当重新认知后，我知道了大脑不代表我。当他再一次出现欺骗我的念头时，我知道他是为了保护我和提醒我。我会先在心中承认，好的，我知道了，你在保护我，但是没关系，让我经历，让我承受吧，没什么大不了。你一直重新建立脑回路后，原来受过的刺激的脑神经就会渐渐减弱连接，才能从物理上摆脱那些恐惧。分享完毕，祝思文的播客越来越好。好，谢谢 Alice。
其实我对这个朋友他说的感触非常深，就是你的大脑其实是骗你的，可能你去到一个非常熟悉的但是曾经害怕过的地方也好，事件也好，它可能会瞬间连接到你的一些害怕的情绪，但是那个害怕其实是假的。
有句老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是这个东西。
对，因为它是自动连接的你的大脑，但是你不知道嘛。但是那个害怕还是真实的出现了，它就会刻录到你的脑子里面。我是最近也发现，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了什么极其浓烈的情绪的时候，或者是你特别害怕的时候，它有点像是刻录那个黑胶唱片一样，就是它真的就刻在你的脑子里面了，它把那个东西复刻下来了。
对，包括当时的声音、味道，然后当时的那种情境，它都会一起带出当时的这种恐惧的情绪。
对，但是那个念头出来的时候，或者是那种想法出来的时候，日常生活中你很容易以为它是你真的想法。
对，这个其实有点像刚刚我们讲到的那个事物的两面性。刚刚这个 Alice 也说，就恐惧它其实本来的作用是保护你，但它呢在保护完你之后，可能你最后都会被这个恐惧所困扰，因为它这时候发挥的作用可能不是保护。
当你恐惧的时候会有一个对抗的情绪，会觉得啊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强烈的想要压制的情绪， 就会让你不停地加强这个恐惧。
嗯，所以我觉得他这里面写的他跟恐惧的对话特别好，就是我谢谢你对我的保护，但是接下来呢请让我去经历一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一个信念。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学会重新建立大脑新的连接，就比如有一家店你第一次去的时候你在那个地方的感觉不是很舒适，从那之后你就不太想去那家店，因为你每次去你都会想起当时的不开心的地方。也不是说非要去那家店，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想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连接，就是你去那家店建立起你新的快乐的记忆，覆盖掉你之前的那个记忆。
哎，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我前年去脱舞的时候，我觉得我之前对脱口秀大会的记忆都是极其的痛苦，就是噩梦。因为我以前上那个节目都是被迫的，我觉得就是公司都要报名，你就不得不报名，然后你不报名就显得你是一个落后分子，所以呢我都是感觉是被迫上台。然后每次在舞台上的记忆都极其的恐惧，就是我上了台之后我整个人都是懵的，其实然后非常非常紧张，声音也是变形的，然后也会忘词儿，就看着提词器我都读不出那个字儿叫什么了，就是紧张到这种程度。然后脱舞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东西让我如此的害怕，那我难道要对他一直这么恐惧下去吗？我觉得我可以有一个机会跟他和解，就是我可以有一个机会再去看看我到底在怕什么，就鼓起勇气去了。所以当时好像刚上那个脱舞的时候让大家写一个对自己的话，我就写你可太牛了。我就觉得我太厉害了，就是我厉害的不是说我表演多厉害或者什么，我是觉得我能让自己克服这么大的恐惧再去体验一下同一个地方，而且今时不及往日，就是这时候已经不是我的主场了，但是我要在如此危险和如此大竞争和压力的情况下再去体验这个地方，我觉得这种故地重游对我来说是一种和解。直到最后我发现我还是很怕我不好笑之类的，我最后上场的时候我觉得不好笑又怎么样呢，我就在想我不好笑我怕什么呢，我为什么这么害怕我不好笑呢，我在想我怕别人的评论吗，好像也不是。我就列举了一下这个事情我到底在怕什么，后来发现我没有什么可怕的，我没有什么值得怕的。所以其实我最后一次上脱舞的那个舞台，其实我已经想好肯定是要走的，但是那天我就心情极其的坦荡，而且睡得非常好，就我在上这个节目的这么多年和这么多次里面没有一次是睡着的，但是那天我就睡得还可以。然后那天我就写了一篇非常真挚的离别感言，就觉得我肯定会离别，但是我就在想哼，离别感言我就是不要加一个梗，一点都不好笑，我就是要说我想说的，就是你们非要让我好笑我就是不好笑，我就说我想说的，就是甭管好不好笑我都无所谓，它是我想说的东西。当时我记得我跟姜子浩，就是我俩是被淘汰的人，站在那个舞台上最后说两句，然后姜子浩说姐你先说，我说你先说，我心想我这么不好笑的东西不要在你前面说，搞得很冷场。他就说完他说谢谢大家，然后他说嗯你说吧，我其实写到提字器上了，姜子浩一看都惊呆了，说哇塞这么长一段。其实当时说完之后我自己是还蛮真切的，就是我觉得感谢了很多人，我觉得我在舞台上从来没有感谢过任何人，我本来也不想感谢，因为我觉得我并不觉得这个舞台让我享受或者让我快乐，但那天我突然觉得其实是应该好好感谢的，就大家对我这么的包容以及对我这么的也有一些喜欢吧，然后我何德何能去得到这么多的东西呢，然后我觉得我这两年也在那瞎折腾，我觉得效果对我也挺好的，还给我发工资什么的，我觉得真是挺好的，对我真的挺好的。然后我在台上就真的感谢了我想感谢的所有人，然后我觉得行了，我觉得我最后的遗愿完成了，就这种感觉。后来我下台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开心，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在离开这个舞台的时候那么开心和放松过，然后没有取得的任何的成绩还是这么的快乐，因为我觉得我跟这里和解了，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怕的。如果你现在再让我上那个脱口秀，我虽然不想去，但是我觉得我也不是害怕，我只是不想去。所以那天我就非常非常的解脱，我下来之后跟姜子浩在后台哈哈合影。以前我从比赛结束之后我都会有很长时间的那种赛后综合症，就是很难受，失眠，痛苦，很烦躁， 大概有半个月一个月我都很难去回归正常，但那天结束之后我立刻就去吃烧烤跟我的经纪人还有化妆师，我们三个去大 happy， 然后去海边半夜在那拍照，就很开心很开心。我觉得一个是就是我也在台上感谢了程璐老师说完之后我觉得这一切我都完成了，我觉得我毫无遗憾。所以就是你刚刚说到有些时候这个场景可能本来令你很恐惧，但是鼓起勇气再去体验一下，今时不同往日，可能当时令你恐惧的东西现在已经不让你那么恐惧了，而且你会因为你的勇敢去完全消化掉这个恐惧，你再去面对它，你发现你再也不害怕了。
但是恐惧体验这个事情大家还是要尽力而为，如果你真的特别害怕的话不要逼自己。
对，这个暴露是安全范围内的暴露，就是量力而行的暴露。第二位朋友他是匿名，他发了两个图片，他说图片上的两个段落来自《茶花女》这本书，相信你们肯定也不陌生。我今天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这两段深深的触动了我。他发的这个图片是《茶花女》的一个选段，我来读一下。如果说得到一位纯真少女的爱情，作为第一个为她揭开神秘之爱面纱的人，当然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只不过这种幸福的得来，简直是世上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一颗没有恋爱过的少女的心，得到它就相当于攻占一座不被设防的城堡。虽然礼教、道德以及家庭都是最严密的警戒，但是对于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来说，什么警戒都无法抵御对她的欺骗。大自然借助她心仪的男子的声音，给了她初次的爱情启示。这种启示来得越是单纯，她所具有的力量就来得越是猛烈。如果少女极相信善良的，那么她也就极其容易失身。即使没有失身于她的情人，至少可以说是失身她的爱情。一个人放弃了防备就毫无力量可言了。如果拥有这样一个少女的爱情也算是一个战果，那么这样的战果是每一个25岁的男子想得到时就垂手可得的。表面上这些少女的四周层层戒备，确实可以说牢不可破，但他们连鲜花也不用记着往里丢一朵的笼子里，修道院的围墙怎么算得上高，母亲的看管怎么算得上严，宗教清规戒律的效力也算不上持久。所以可以想象这些姑娘们对外面的世界的渴望有多么强烈，因为所有人都极力地阻止她们知道这个世界必定是无比的引人入胜，她们对此深信不疑。当她们初次听到有人隔着栅栏对她们诉说爱情秘密的时候，心情有多么兴奋，那只第一次为她们揭开那神妙帷幕的手，她们该对她报以怎样的祝福啊。
这位听众他大概的故事就是说，如同这个段落里面提到的，17岁那年，他沦陷在网上一名比他大5、6岁的男人对他的关心和嘘寒问暖。当时他就非常期待线下见了面之后，尝到了禁欲以外的东西。但当时仅存的羞耻心让他没有答应过分的要求。不过之后妇科疾病就缠上了他，然后那个嘘寒问暖的男人也并没有在当时给予他医疗资金上的帮助。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也会经常反思，会非常不理解当时自己的堕落行为，甚至于他现在已经22了，可是他还是会沉溺于一个男人来自于网上的关心。妈妈从小教育他待人要有礼貌，要怎么样怎么样，以至于他现在好像也不会下意识的去本能的拒绝一个来自网上对他关心的男人的恶意的肢体骚扰。然后他想可能还要变得更强大一些，要多读一些书，多经历一些事情，才能更好的分辨一些事情。这就是他的故事，他想告诉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告诉更多像他这样的女孩子，适当的时候放下个人礼数，警惕拒绝任何一切不当的行为。我觉得年轻女孩确实很容易被骗，我们从小被要求非常有礼貌，然后面对别人的骚扰的时候，你可能很难放下这种教养去对他人生气。对于一些太有礼貌的女孩来说，如果你感受到的不适，就是他人对你不管是肢体骚扰还是语言骚扰，你确实可以放下礼数。
对，而且你放下之后你就会觉得非常开心，
非常爽，
你会一路放下
对，然后大家也要记得保护自己。
好，第三个问题呢，也是一位匿名的朋友啊，他说，我跟我妈妈的对话在近几年逐渐变得客套而令人紧张，觉察这个事实还挺令人沮丧的。我父母很早就离婚了，我妈把我一路带大，送我出国，可以说是相依为命，无话不谈。但近年来可能会因为年龄距离和认知变化的关系，我们常常说不到一起去， 他对我的一些选择表示不理解或反对，我也无法说服他让他不要担心我，或者说相信我。在觉察我此刻的情绪时，我发现也许我们需要学会戒断对他人尤其是父母的期待。比如说我期待我妈妈保持开放的心态，对我的信任大于担忧，能够理解和支持我的选择，但这样的期待是多么的无力。如果把人脑看成电脑的操作系统，每一代人都会因为其独特的经历、认知的拓展而形成不同版本的系统，系统间自然是无法兼容的。那么我们又如何能要求父母如我们期待的那样给予回应和迭代认知呢？这么说也许有些悲观，也许我把这封信当成了树洞，但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认知拓展。很想听听你们如何跟父母相处，如何合理化两代人的沟通模式。新系统真的可以向下兼容吗？如果不能，那么每一代的亲子养育是否都只能是新系统替代旧系统，让旧系统独自经历不可逆的伤增？
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也有这样的困扰，就是你父母的价值观体系和你的完全不一样。你小时候可能还是无话不说无话不谈，然后慢慢慢慢的你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你会发现你父母的价值观早就形成了，他跟你是不匹配的。
嗯，
你会觉得现在跟他说话很费劲。一方面你期待他和你一样成长，我觉得大部分是期待父母向自己发展。
嗯，
不过我早就放弃了这种期待，但是这种期待并不是说我妈不能这样成长，而是我觉得他们已经经历过他们自己的成长了，这个系统已经不能说完全完成了，但是它的这个系统它现在运行的是它最舒适的系统。就比如一个手机，它已经有一个系统了，如果你想让它一直不断的更新的话，它其实运行速度是慢的，
它的硬件也跟不上了。
对，他要问我们的看法嘛，我的看法就是你的系统一定对吗？它可能只适用于你自己。当然了，你可能觉得你在一个现代的社会，你接受到的知识非常的先进，非常的开阔，但是对于上一代来说，他们所持的价值观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最对的、最先进的。就是你小时候和你的父母可能无话不谈，但是你只要不执着于跟他无话不谈就行了，因为你们本来就是两代人，就是让父母回归父母的角色。
嗯，
不要想着跟父母真的当朋友。
我同意，我小时候也是跟我小姨无话不谈，天天我俩打电话，她在香港，我俩打电话就能聊两个小时，高中的时候。后来到了大学的时候，突然就不太能聊了。我后来发现她把我一直当成一个小朋友，但是我需要一个找到自己的过程。这个找到自己的过程，我跟她大吵了一架，她非常的惊讶，她快晕过去了。她想啊，你这个小孩怎么会跟我大吵一架？我不能不吵了，因为我发现她把我当成她身体的一部分，她觉得我理所当然的就应该 follow 她的意志。
哎，你这样让我觉得你小姨可能承担了一部分你母亲的角色呀。
啊，是的，她是一个非常希望别人都遵从她意志的一个人，很强势的一个人。但那天我突然就够了，我不想再当你的小跟班了，我觉得我有我的世界，我有我的看法，我不想跟你一样。我俩在微信上大段大段的吵，就是我在二十六七岁的时候，然后每次就发那种几百字的长微信就吵，当然她肯定吵不过我。然后她最后，因为我小姨也就是也没有上过很多学嘛，她最后吵到最后给我说了一句，跟文化人吵架真讨厌。然后我当时觉得她还挺可爱的，但那天我就觉得不管怎么样，以后我要做我自己。然后我跟她这个不愉快的过程其实也就持续了大概一年时间。其实我俩还是很彼此关心彼此的，大家的感情其实没有受到什么太大影响，只不过后来她确实不怎么干涉我的生活了。我干什么事情我只是最后通知一下他，我说我干这个干那个了，去上海了什么的，他说哦，好的好的，那你就要注意小心哦。如果是以前的话，就是我在跟他无话不谈的阶段，我说我要去上海，他肯定说你上海干什么，那甚至好好为什么要去上海。我觉得我就是通过跟他大吵了一架，然后让他知道我不是你的一部分，我是我自己，我有我自己的独立意志了，然后他才真正意识到这个事情。我觉得首先不要期待父母那一辈人他们会真的成长，我觉得他们背负的已经很多了，就是他们从小生活的年代也比较匮乏，他们要早早的担任起成年人的责任。我觉得他们其实没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环境去让自己成长，所以说你让他们去向你靠拢，我觉得这个是不太现实的。而且我觉得父母那一代人他们很多是没有青春的，像我爸那时候就是二十岁十几岁就上山下乡，回来之后就开始参加工作，二十岁出头就结婚什么的， 就他们自己还没搞懂自己在干嘛，就已经承担上了这种养家糊口的责任，而且他们的时候你想也没有什么人帮他们带孩子，就是自己硬带，其实挺辛苦的。所以说我觉得没法去期待他们做改变，就像你以前说你妈妈就是有一天突然跟你说她的顿悟，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感恩的事情，因为她是很不容易她能想到这些东西。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她，我们是独立的个人了，我们是一个成年人了，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我这个想法可能会让你不愉快，但是没有关系，你必须得接受。你如果不接受你的这个不愉快，那你得自己消化消化，这就是对你的成长，对吧？我觉得肯定是有一个不愉快的过程，但这个过程过后你会发现其实家人还是家人，就是你们之间的亲情是不会因此而断掉的。
是的，因为家人联系起来并不是因为你们价值观相同你们才是家人。因为我每次看到我爸看新闻的时候，我觉得他发出的很多言论如果我在网上看到的话，我都会很惊呆，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然后
他就在你旁边看电视。
对，他可能会发出一种非常神奇的言论，但他确实就是你的父母，又怎么样呢？
对，我觉得家人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会被你托底的感觉。就是曾经我不是肾不好嘛，就当时我一说我生病啊什么的，我小姨他也不懂医学知识嘛，他就非常认真的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就说，文文，你要是真的有一天需要换肾，我把我的肾给你。就他是很认真的在给我讲这句话。我当时听到这个电话，其实我是要哭了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没有那么严重啦，就是我不需要别人的肾啦。但是就是你想到他做了很大的准备，然后跟你很认真的说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当时还挺心酸的哈，觉得哇，他真的很爱我。但是我俩也确实就是在观念上没有任何一致的地方。我觉得家人他就是这样，就是你真的遇到困难或者你无处可去，他就是会帮你，他可能是最后一个会帮你的人。
对，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种妄念，就觉得如果我们父母跟我们的价值观一样的话，我们可能会更亲密。但是事与愿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系统。
对，我觉得你可以告诉你的妈妈，就是我现在跟你观念不一样了，但是我依然很爱你，但是我的这个爱不代表我一定要跟你想的一样，对吧？
对，
嗯，
好，
好，
那我们今天也分享了我们的小认知，说认知拓展有点夸张了，但是它确实是我们目前的一些小发现了。
嗯，
也希望这个节目我们能继续做下去，
希望这个栏目成为我们的固定栏目。
虽然我觉得很难，
那我们可以希望一下嘛，反正希望又不要钱。
嗯，拜拜，
拜拜。